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40章，耶稣在圣殿接受成年仪式的考试。圣殿在过节时期，人群不断穿梭在围墙的各大门进出，通过门内的广场进入不同的大厅及院落。耶稣的家族低声唱着圣咏，也进入了圣殿。所有的男人站在前面，女人站在后面，也有其他人参与他们的行列。这些人可能是从纳扎勒来的，或许是圣家在耶路撒冷的亲友，我不了解。若瑟与家人朝拜了至高者天主以后，便单独带着他的儿子离开了他们。耶稣与若瑟走过了几个广场，进入大厅，像是一个会堂的地方。我并不清楚在圣殿里是否也有会堂。若瑟和一位勒位人说了几句话，便进了那有条纹的帐幔后面，然后那勒位人便领出几位年长的人，我想他们是司祭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法学士，负责报名考试的信徒。若瑟介绍了耶稣，他们父子向10位法学士行深鞠躬礼，然后法学士都端庄地坐在矮凳上。若瑟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3个月零12天前他已到了法定的年龄，为了举行成年礼，我要他按以色列的规定遵守法律。我请你们审查他的智慧和身量上，看他是否已经超出童年。我也恳求你们以仁慈和公正来测试他，好审断我身为他的父亲所说的是否属实。我已协助了他，在此时为他举行典礼，以便他能获得法律之子的尊荣。他熟识规戒、传统、决议，以及有关衣缝和金匣等习俗。他知道如何念每天的祷文和祝福文。他熟悉全部的法律和三大权势：哈拉撒、米德拉斯和雅各达。他已能自立如成年人，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免负他的行为和他罪过的一切责任。从今以后，他要遵守所有规戒，并为他的过失承担罪罚。请你们考试测验他。我们会的，孩子，请前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若瑟的儿子耶稣，本籍纳扎勒。纳扎勒人，你能阅读吗？是的，拉比，我能阅读经上所写的字和字的含义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我也了解在字的表面下所隐藏的预言和象征的意义，就像珍珠一样不显明，而是藏在它丑陋封闭的外壳内。这是一个不平凡和具有智慧的答复。我们很少从成年人的口里能够听到，何况是从一个孩子， 和一位纳扎勒人的嘴里说出来的。他的话震醒了那十个人的注意，他们的眼睛全神贯注在这位金发白质的孩子身上。耶稣很自信，但没有高傲的表现，他完全不胆怯地面对着他们，丝毫不畏惧。你是你老师的荣耀，他一定是个博学之士。天主的智慧集中在他正义的心内，指圣母。啊，听听这话，你是这孩子的父亲，真是有福。若瑟在房间的尽头微笑地鞠躬致谢。他们给了耶稣三卷不同的经卷，说你读用金丝带绑起来的一卷。耶稣便打开了那经卷，开始诵念，那是天主十诫。刚念了头几个字，一位法学士便把那卷经书从他手里拿去，说继续背诵吧。耶稣很自信地继续背诵，好像是看着念一样。每次当他念到上主时，他便深深地鞠躬。谁教你这样做？你又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这名字是神圣的，说出它的时候，当有内在和外在尊敬的表现。人民向他们的国王要鞠躬，国王不过是暂时的，他本身也是尘土。向万王之王，以色列最高的上主，虽然只有灵魂才能体会到他的灵在，但是每一个人现在和永远常隶属于他，难道不应该向他鞠躬吗？很好，人哪，指若瑟，我们劝你请西里尔或加玛里尔教你的儿子吧，他虽然是纳扎勒人，可是他的答案使我们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位新而伟大的法学士、经师。我的儿子已经成年，他已开始享有自主的权利，就是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。假如他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我不会反对。少年，你刚说因记住圣化所有节日，不只为你自己，也为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仆人、你的婢女，连你的牲口也在内，他们都不可在安息日工作。现在请你告诉我，假如一只母鸡在安息日下了蛋，或者一只母羊在安息日生了小羊，是否合法？如果人用安息日出生的东西，就是犯法吗？我知道很多拉比，撒麦伊是其中最后的一人，他现在还活着。他说，一粒鸡蛋如果生在安息日，就是违反诫命。可是我认为，人与动物之间是有差别的。动物是盲目地执行一项自然律的任务，例如生产。假如我强迫一匹马工作，马没有罪，是我应该承担它的罪名，因为我是以一条鞭子强迫它工作。然而，假如一只母鸡生蛋，是因为它在卵巢内已经成熟，或者一只母羊在安息日生小羊，因为它的产期已到，这样的行为并没有构成罪的条件。因此，在安息日生下蛋 或小羊，在天主的眼中并不是罪恶。如果在安息日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罪，你为什么刚才说不是罪呢？因为怀孕和生产都是按照造物主的意愿，也满全天主给每一个受造物的定律。现在那只母鸡只是听从这条定律，这个蛋是经过了规定的时数，成熟后就准备出生。同样，那些羊群一年两次，在春天花开时和秋天落叶时，羊群应该交配，为的是日后在相对的季节，它们能够提供羊奶、肉和丰富的奶酪给人食用，使人能够努力的工作，或是在寒冬时获得保暖。如果一只羊因产期已到，生了一只小羊，那只小羊也可以奉献给天主，因为它是遵照造物主的命令所结的果实。我不要再测试它了，它的智慧比成年人的智慧还强，真的令人惊讶。好，他说他也了解象征性的意义，让我们听一听吧。先让他背诵一首圣咏，那些祝福和祷文，还有那些规戒。好的，念米迦所。耶稣很自信地念了那段很长的规条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，等等。假若我们被迫要完全遵守所有的旧约规戒才能得救，像我们这样叛逆的人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得救的。够了，打开那有绿丝带的一卷。耶稣打开了，正要念的时候，再往前一点，耶稣照着做了。够了，现在请你朗诵，如果你认为那里有象征的意义，就请你解释一下吧。在圣经里的话很少是没有象征意义的，只是我们看不出来，也没有引用它。我念列王记下第22章第10节，沙番就在君王面前朗读了那书，君王一听了法律书上的话，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即刻吩咐。跳过那些名字，继续念。以下的吩咐，你们为我、为人民、为全犹大去求问上主，关于所发现书上的话。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卷书上的话，也没有按照这书卷上所记载的去实行，所以上主对我们大发愤怒。到这里够了，这是很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你在这历史事件上看到了什么象征？我认为凡是有永恒价值的教义，就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天主是永恒的，我们的灵魂也是永恒的，天主与我们灵魂的关系也是永恒的。从前引发惩罚的事，和现在引发惩罚的事是一样的，罪恶的后果都是相同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已经不认识天主的智慧，它是从天主来的，我们应向他而不是向可怜的人们求光照。倘若人对天主没有正义与忠信的表现，就不可能获得光照。所以人类犯罪，天主有权利在他的义怒中惩罚他们。 我们已经不认识天主的智慧了吗？孩子，你在说什么？而那613条规戒呢？等于作废了吗？规戒的条文还存在，不过那只是白纸黑字而已。我们认识，但是不以实际行为来遵守，所以我们就等于不认识一样。以上那段圣经的象征意义就是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世代都要向天主请教，为知道他的旨意，且实际遵行，以免天主的义怒降于我们身上。这孩子完美无缺，连我们设有陷阱的问题也难不倒他，或使他的答案错乱，让我们领他到正会堂去。他们进入了另一个较大也比较堂皇的房间，在那里他们首先剪短了他的头发，若瑟捡起了耶稣被剪掉的卷发，然后他们用一条长带子在耶稣的腰间绕了几圈，把耶稣的红袍子束紧，又绑了一些封条在他的前额、手臂和外场。他们再用装饰针把小封条扣上，还唱了几首圣咏。若瑟以一篇很长的祷文赞美天主，并恳求一切祝福降临在他儿子的身上。礼仪结束了，耶稣和若瑟走了出来，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在那里有等候着他们的男性亲属。男亲属们买了一只羔羊，做了祭献之后，他们拿着已经宰杀好的羔羊回到妇女等候的地方。玛利亚亲吻着她的耶稣，好像久别重逢。她看着他更成熟的穿着和发型，关切地抚摸着他。当他们走出去以后，神事也就此结束。